糜竺快马归城，赵云在城门相迎，问道：子仲，此行如何？糜竺笑曰：
嘿嘿，果不出军师所料，周瑜反复欢笑，不久将引大军推至。
赵云抱拳立道：子仲辛苦，如且先行去见主公。糜竺回礼，径直就见刘备。赵云走上城楼，令兵士收了旌旗，只立少量军旗以麻痹周瑜，又埋伏工兵数千以待敌至。且说周瑜率五万大军从水路行至公安，一路无事，未遇刘备军船。周瑜心中生疑，琢磨不透，遂带了徐盛、丁奉、黄盖等一干武将，率三千军马先行下船，前行十余里至荆州城下。周瑜勒马，抬头望去，见城头空荡，军旗稀疏，心中大喜，暗笑道：
哈哈哈，诸葛亮总算中我计了。
遂令人叫门，不想喊几声，城门未开，城头也未有人应答。黄盖勒马至周瑜身旁曰：
都督，情况有异。
周瑜听了，又叫人去喊，突见城头刀枪林立，旌旗遍布。赵云立于城头，问道：
周都督勿急，赵云等候多时了。
周瑜勒马上前几步，高声喊道：
我东吴兴兵替玄德取益州，为何不出来犒劳三军，反而以兵相拒？
赵云哈哈大笑，答道：
哈哈哈，军师早知道都督这是假道伐郭之策，所以命令我在此相候。就若是真，等我主人后与益州刘璋又是同宗，又怎能借道与你去谋？
周瑜闻言咬牙切齿道：
该死，又被诸葛亮算计了，只悔昔日赤壁时未能下定决心杀了他，以致今日之恨。
言罢对身后诸将说道：
既然事到如今，只有调集大军前来全力破城，夺取荆州。
此时有探子快马来报：
报，探得四路军马分别从江陵、秭归、公安、禅陵小路杀来，四路不知多少军马，喊声远近，震动百余里，皆言要捉周瑜。
周瑜大惊，黄盖在旁劝道：
哎，我军被围，军士惶恐，已无战意，不如早退回岸边与大军合流，老夫自引军断后，以保都督无恙。
周瑜也知形势危急，回头剑指城头骂道：
赵云小儿每次坏谋大事，终究一日定要将汝与诸葛村夫一同千刀万剐，方消我心中之气。
赵云闻言不为所动，只是立枪大笑。周瑜强压怒气，勒马掉头，慌忙领军突围。赵云在城头见东吴大军掉头撤退，便对城头下兵士笑道：
哈哈，军师神机妙算，城外四路兵马已向周瑜进攻，我等也赶快出城追讨。
说罢率军下城，握枪骑马冲出城来。黄盖断后不敢急行，正欲魏延引军追来，两人勒马厮杀，一时不分胜负。忽有一将引数百骑兵从后冲来，刚一照面，这将便抡起手中双戟，猛地砸向魏延。魏延大吃一惊，举斧架去，被震得双手微麻。睁眼看去，见来者高额虎目，神采奕奕，甲胄加身，黑丝披肩，手持一对乌金短戟，气度不凡。黄盖大喜，问道：
哎呀，兴霸为何在此？
原来此人便是江东名将甘宁。
吾见岸上尘埃飞扬，只有变动，故带骑兵上岸接应，适才遇到周都督，知老将军在后，故来相助。
甘宁言罢，拍马去战魏延。黄盖也在旁援攻，大战几合，魏延气力不济，心中暗暗叫苦。此时赵云引兵追至，魏延败退，赵云大呼：
常山赵子龙在此，尔等还不速降。
甘宁正欲追赶魏延，回头见是赵云，大喜，弃了魏延，喊道：
赵子龙，还认得甘兴霸乎？
声音未落，策马而奔，右手一戟刺去。赵云举枪架住铁戟，甘宁又起左手一戟刺来。赵云随手挑去，由防转攻，迫得甘宁收戟挡枪刺。赵云见枪头被架开，也不便招，反手用力斜刺。甘宁未料，慌忙侧身躲闪，牙角枪从他面目一寸刺过，枪身带起的劲风刮得他面皮生疼。赵云正待再攻，忽觉背心生寒，原来是黄盖怕甘宁有失，举刀砍来。赵云反身一枪挑开长刀，甘宁又挥戟杀来。赵云左刺右挑，以一敌二，杀得甘宁黄盖心生敬佩。此时魏延引兵复至，甘宁暗道不妙，知今日难分胜负，身体一跃，从马背上跳起，使得正是其成名绝技掠鹿荡秋。赵云正被黄盖缠斗，见甘宁从空劈下，知道此招厉害，反击不及，只得拍马暂退几步。甘宁心中大喜，脚刚落地，便将手中双戟一一朝赵云抛去。赵云起枪挑落两戟，再看甘宁黄盖早已趁机逃去。魏延近前大呼：
子龙，与我同去追赶，我要走脱了二人。
赵云在旁喊道：文长暂待，军师有令，只可破走周瑜大军，绝不可杀其将领。
啊，军师此意为何？
魏延携提宣花大斧勒马而立，面露疑惑之色。赵云勒停竹云说：军师如此说，自有其道理，我等听命便是。魏延点点头，下令军队缓追，路上又与张飞、黄忠会合，一路追至江边。正遇关羽对江中战船大笑，赵云等人上前询问，原来周瑜已逃回战船，诸将暂且收兵。再说周瑜逃回战船，心中气闷，又有兵柄，刘备与诸葛亮正在前山饮酒，顿时怒火攻心，晕倒在地。众将忙将他扶起，片刻缓缓醒来，拔剑指向荆州方向，大呼：
你到我取不得益州，吾誓取之。
决意上岸强攻，下令船队沿水路行驶，又有孙瑜奉孙权之命率援军前来，统合七万大军，准备全面进攻荆州。行至巴丘，人报上游有刘封、关平二人领军截住水路。周瑜怒气冲天，下令全军进攻。忽又报孔明遣人送书至，打开视之，周瑜长叹一声，对座下诸将说道：
哎，孔明在信中直言孙刘两家相争，反让曹操坐获余力，我知确实如此，只有暂时收兵，容日后再突荆州。
遂决意收兵返回江东。正要起行，周瑜由于连日劳累，忽感身体不适，卧床不起，叫随军郎中来看，原是旧伤迸裂，箭毒已入膏肓。周瑜自知命不久矣，便对众将说道：
非我不愿尽忠报国，只是我命已绝，待我死去，汝等要全心全意尽忠吴侯，共成大业，匡正这混乱的时代。
之后叫人拿来笔墨写书两封，一封与孙权推荐鲁肃接替大都督位，一封令人送至家中。安排完毕，周瑜已是疲倦，耳边似有悠然的琴声响起，他扭过头，从窗口望向江东方向。
这琴声应该出自妇人之手吧？对不起，公瑾食言了。
周瑜原本明亮的眼睛缓缓闭上，虽然脸上苍白无色，仍然掩盖不了曾经的俊俏。 一代英雄就此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，寿36岁。诗云：火烧长江第一功，英姿飒爽震江东，只惜天命渡才俊，大志未成叹千古。